那这时候再往下呢，就到了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他暂时在讲了一段彼得的话，以后呢就很少再提他了啊。九章三十二节啊，一直到九章的结尾，谁给我们念一念呢？
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尼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西利尼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
这里面有哪些事情需要讨论？不管它是不是重点呢，是值得我们提出来看一看的。首先当然是彼得怎么处理这些状况。我们今天有谁会照彼得这样处理的？他先遇见一个人谈了八年啊，主耶稣医那个瘫子38年，彼得医一个瘫子呢8年，看见他就叫他起来，他就好，哎，他就这个好了。然后我们今天要是弟兄他周游四方的时候，就来到达拉斯，有人就跟他讲说，蒙哥死了，你赶快来吧。那贵弟兄来了以后怎么办？
你看这里我觉得有意思啊，彼得对他说，以利亚，耶稣基督医好你呢，并不是说彼得一祷告求主医治，以及他一看耶稣已经医好他，就叫他起。
哦，彼得就是有属灵的判别能力是吧？
哎，对，
一看到蒙哥就说死了，死透了，可以。因为我相信他看到不少的死人，他怎么决定哪个该活哪个不活呢？
我觉得他好像不是说他来决定哪个活哪个不活，而是看他看见耶稣医治了他，就把这个事情就把他宣告一下，然后就叫他起来。
那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死人是耶稣会要他死，或者一个瘫人耶稣已经把他医好的？
我还没有这样的经历，
还没有这样的眼光是吧？那他反过来讲，也有很多的传道人，他就是他比较相信这种医病能力，对不对？他来不管你什么病，他就替你祷告，告诉你说你好了啊，叫你起来。不管是怎么样啊，也有人他真的是有信心有负担这样做啊，也有很多的传道人是这样啊，也是很好的弟兄，对吧？在这两个办法中间啊，我们的另外一个办法就像我们的办法啥都没有。如果一个人看见一个人生病，就是我替你祷告，耶稣一定把你医好了。你也不能说他错，因为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给他祷告了。
我们刚才祷告会已经替他祷告了，听他这个样子好像还没好啊。弟兄姐妹怎么办啊？因为你这个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可能性啊？还是我们通通都不要去想，我们就照我们以前的办法去这样做下去？那我们查圣经就没什么意思了。叶班长勇敢的人，来来来来。
我以前肯定会觉得说我得试一下祷告。
你得试一下。
对着我的祷告会有成就。那现在我就这样的事情了。我觉得我会首先想的什么呢，就是说 如果很远哈，那我帮不了什么忙了。
哎，
那我就没办法了。但是如果很近的话，我有些办法，就是哎去看他呀、
啊，
送点东西呀、啊，或者有个什么偏方之类的。反正总之就是说，就解决问题的一些。就我的人
现在已经不祷告，送偏方了，你这个。
对，这我大致比如说病了的话，那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我过往的经验啊，或者听别人说的有用的办法。或者会吃点什么呀、药啊，类似这样的。
那你这么、就是、你从前这么多祷告，现在不这样祷告，你是因为怎么样？从前很多的祷告不灵是吧？叫他起来他没起来是吧？
当然是不灵，当然是不灵了。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是觉得现在越来越明白一点事情，就是说我们毕竟还活在这个肉体里，
是
还活在这个肉体里。就像说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是，就是你的仇敌若渴了就给他喝，饿了就给他吃。他说仇敌尚且如此，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的。他在那个身体上的需要呀，或者他生活上的需要啊，实际上更多的时候，若是能够帮助他一下，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这个是退而求其次，是吧？
啊，
没有
对对对
能力，也没有信心，
又没人，对对对对对，那至少我能做一点点，
也不愿意让人家看笑话，那就好吧。退而求其次。哎，
这些现象，这个事情好像是没有了吧？那个他们都
你不知道就是了，你也不能说他没有，你总不能每天待在家里，就你所看的世界来判定中国教会是怎么样，外面到底是怎么样？你这些信息，往往你的判断是相当不准确的。我们现在就不管你到底知道多少，我们在谈的是一个问题。就是问题，这些传道的人啊，我们为主做见证的人，当你遇见一个病人的时候，甚至遇见一个死人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那个我彭家立川吧，我觉得他刚才说的那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不知道大家听出来没有？他说的是，他看到是耶稣基督医好你了。他把这个信息传出来，不是他医好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在主的手里。
我等下我得看看
你要做这个事情。
有一个病人啊，然后彼得三十四节，Peter said to him, "Aeneas, Jesus Christ made thee whole." OK， 好，耶稣使你痊愈。他这个时事呢，就不是很清楚。
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现在很神医的很多的一个误区，我觉得他就是自己是神，实际上神是他的工具，好像让神替他做事，他觉得这个要让神来医治，什么时候医治，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实际上神是主，他是主动的，他在那里。那我觉得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吧，就是那个神如果做事，他要是给你说话，你一定会知道的，你一定会很清楚的，不需要你去猜的。你如果是去猜的话，很多时候也许就是你自己的心思意念了，不是神的意思。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比较远一点，但是比较明显的，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实际上亚伯拉罕一直是被动，是神是主动的。
对，
他告诉他要怎么做，
要干。
那亚伯拉罕他实际上一直在顺服着，一直按照神的旨意在做，所以他很信心很足。为啥很足？因为很清楚是神在和他讲话。那当他被把儿子献上了以后，这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信心。那我后来我有一个觉察，就是做实际上因为伟人做这么大件事情嘛，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来效法。来效法的时候，实际上当我们来效法的时候，这时候就错了。比如说像旧约里头，借着先知骂以色列人献自己的长子啊之类的，那些人也是照着亚伯拉罕的信心做呀。哎呦，人家把他儿子都献上，我也献长子呀。但是那个呢，就是让神来骂来责备的，因为那个神并没有告诉你说让你来献孩子，你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你是为了自己的意思来献，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错误。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信靠顺服，来明白神的心意。上次我在群里头我就贴了那个，就说刚好也是上次主日那个弟兄分享的，就是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嗯，
而是我们要用神的智慧来判断我们的智慧，校正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校正，而不是用我们的环境我们所想到的来解释和校正神，认为神的那个事情来圆我们所需要的场景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一个整个的错，不知不觉总是还是那个罪的罪根吧，罪根就是还是不知不觉我就失神了，这就是罪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要把我们从主的位置上退下来，让神做神的时候，我们来看神的作为。很多神的作为其实是和我们想的不一样的，是我们愿意被他校正，我们就经历到他了，
嗯，
我们就看到他真的是又真又活，非常非常的奇妙的事情了。我觉得就是这一句话里头，不管他什么意思，但是说是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而不是说哦，耶稣基督我来祷告，你来医好他，不是彼得来使用耶稣基督医好他，而是耶稣基督医好他了。
嗯，
耶稣基督的医治是主借着这些仆人做事。而不是仆人来使用主为他们做事，所以这个差别。
嗯，换句话说，假如我们是仆人的话呢，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好像保罗跟这个提摩太讲的，为人按手不可急躁。尽管说医病是一个恩赐啊，但是这个话也不等于说。啊，神把这个恩赐特别摆在某些人的兜里边啊，这个人到了哪儿他就可以医病。这个讲法你要这么讲的话，那当然就是你有你的信心啦 啊，只是说呢，你最好能够带出一定的结果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你要奉主的名叫一个人起来啊，如果是你是讲这个话的人啊，你是做这件事的主的仆人，你心里面应当要知道，并且要有了这个十足的把握。
是的，否则的话就不要说，否则的话你就说我求主来医治你，而不说我奉主的名就让你起来，除非是主已经给你说了，你非常的清楚。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一件事情上主给你很清楚的信心，这个人是要你奉他的名为他祷告叫他好起来的，而且是一个相当快的一个神迹啊。龟弟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我就在想啊。
你在想
啊。有些时候我们会这样，我们经常为天气祷告，我们团体要出去那个烧烤的时候啊，就下着暴雨，但是我想啊，神肯定会，他记得我们筹集了这么长时间啊，我就先去那儿，在亭子里面就把火生起来。我想到了时候雨就是那个雨就停了，大家就
你这个很以利亚的，好厉害哦！
这个事情我发生了好多次。我在美国教会给聚会的给他们就查经的时候分享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嗯，
我就想
真的是吧？
我就想，既然是我们老早就有一个福音的聚会，有个烧烤，那即使是下雨，我想不是因为看到下雨我就不去了，那我就先去，去了以后哪怕是下雨不停不下来，最多我一个人去大家不来就行了，但是我不能不去，所以说我不会因为有天气不好我们就改变计划。我想我们既然是神要让我们去那个烧烤的聚会，他肯定有办法，所以说我就做我的事情，把炉子烧起来。往往都是炉子一烧起来开始烤肉的时候雨就没有
了，你就停了。
这问题我这么看的，就是说如果说祷告了一次啊，对方得医治了，然后我就说我有了这个医病的恩赐，然后以后就到哪都祷告医治的话，有时候
这样的人不少啊。
就万一这个万一一说就显得没信心。
一万，
你比如说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老姊妹的小孩，他那个孙子吧，就去聚会发烧，我就给他祷告，祷告他回去，他好了，他好了，但是我不知道呀，我也没觉得我是出于信心，但是他不是每次都100%的这样发生啊， 那说这叫恩赐呢，还是说
啊，就是啊，我们刚才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个所谓有医病的恩赐，是不是这个人他就是这方面特别好像有个人特别会背圣经的恩赐，对吧？还有医病的恩赐，这个恩赐随着他走了。
我还是比较保守的说的话，就是说只是在那个时候神要做事，然后他需要一个医治的神迹，他就借着人就发生了。我是这么看的，当神需要借着你在人的经历感受中，他是觉得哦，这是我信心达到了，所以我就医治啊、为他祷告，他结果果然好了。我们自己把他叫什么，叫做我的信心好，或者我有医治的恩赐，这是我们人这么叫他。这个我觉得如果要定准他一定是这样的话，不发生的时候又怎么解释？所以说还是说神在那个时候借着人做事，然后正好显明了一个医治的神迹，或者显明了一个怎样的神迹，但是他也同样是借着人的信心。这信心这东西你不好说，就正好那时候你比如说小蜜蜂吧，我们那时候不是双胞胎去了第一家医院，按照这个百分比啊，99%都是双卵双胎的。但是那个想要动手术的那个主刀的那个主任呢，非得没有根据的就非得咬定了说你这单卵双胎，这很没有根据，他其实就是想让我们动手术，但我们就觉得很不平安。那小蜜蜂呢，他很简单，他不从医学上考虑，他就是说我就想顺产，我就不动。但我呢就分析来分析去，我就觉得心里面不平安，然后怎么回事，怎么弄得这么复杂。本来觉得去了那个医院，你看哎呦，一个病房三个床，就我们一家人，觉得还挺舒服的，还有住的地方啊，上帝预备的，怎么突然要剖腹产，非得要跟你动手术，弄得很不平安。后来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到了平安夜那天，忽然心里面就那种平安就有了，就觉得
哦，
这种事情我经历过好多次啊，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这圣经的话嘛。好，这次又来了啊、我大概明白了谁在后面要折腾我啊。好啊，你竟然就是用这种非得要给我动手术的三下唬两下唬，感觉不像是主的事情，那就应该是要顺产。然后心里面突然就有信心，说这个哎，这次一定能顺产，就突然有的这个信心，是我想通了还是什么练到什么境界，我不敢说，我只能说是那个时刻我在寻求主的旨意的时候，突然就主把那个信心和平安放进来，放进来我就明白，然后就转了医院，结果就很顺利的啊，就是这样。而且其他的事情也有好多这样的经历，那我总觉得你要说有信心，走到哪我都要宣布你这个我有信心，我一定医治你。我不敢说没有这样的人，但是那个人他的跟主的关系得常常维持在一个什么样的境界，然后他才敢说这样的话，是吧？反正我是做不到那种程度。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稍微把它归结一下？马可福音讲的信的人就有神迹奇事跟随他们。可是在这个实行上面呢，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神迹奇事啊，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充足的信心，以及主当时是不是要你这样做，这个在我们的身上呢还不是这么清楚这么完全。因此我们首先不要把这个医病啊甚至叫死人复活这类的事情当成天方夜谭，觉得那没有了这种事情，先不要这样子。你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啊，无论是什么状况，我们都应该把这个主可以医治他，主可能有这个医治的心意，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情需要敏感啊。有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爱啊，像我们这里老潘弟兄，他那个时候从中国这样回到美国来，那直接进了急诊室就开刀了，那个已经是危急到不能再危急的一个状况了，但是主真的医治了他，对吧？可是主那个医治他的确是借着医生的手去动他的刀子的，那不是说一下飞机然后蒙哥在那边等他，小贝按手在他头上他就好了，没有这样子。只是说我们在做工的时候，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应该有这样一个开放的思想？我个人是建议是应该有的，只是说这个东西不是你的招牌到处去打。你如果注意啊，那应该就像在你一生走的路程里面，就像耿耀讲的，不单是突来的惊恐不要害怕，那个突然来的平安，突然来的信心，突然来的把握， 你要留心，因为也许主真的这一次就叫叶班长说别给偏方了啊，就叫他起来了就好了。仍然把这个天线向主开放，好不好？我不知道这样讲算不算是这个讲了等于没讲，但是基本上是没错啊。医治的是主，就算我有这个医病的能力，有这个恩赐，有这个信心，我仍然得听主的，我得留心啊，总是一只眼睛往天上看。如果你心里面已经在那边七上八下，哎，我是不是应该替他祷告？我这次祷告会不会叫他好起来？然后你这么硬撑下去说哈，出于信心的祷告，主必要叫他起来。那你也至少要想着，主也没说马上必要叫他起来，对不对？
32到35、36到43这两段，彼得医治这两个人呢，他有两个共性呢，就是当他医治完这两个人起来好了之后，达到了一个效果，
很多人信主，对。
对对，凡住在吕大和撒伦的，是后面说的、这个。
就听说了这个事儿。
约帕，对，传遍了约帕，有许多人信得住。就是你说，当我们去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你不妨可以从这个方面去讨论一下。比如说你有没有这个信心，或者说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的。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我自己，就像你刚刚我们讨论的那个，大家为了传扬自己里面这个什么布道会啊，也是为了医治这个人。
嗯，
然后呢，我就问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就不说了。然后你针对一个具体的例子，有些苦，有些苦难，那是我们真的是要我们受的，那是我们有益的。那有一些呢，真的是主要借着你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去让主的名能够被高举，让许多的人能够信他。你又看见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或许我们这个信心在主面前的这个信心应当是有的。
嗯，就也许像耿耀讲的说，那个人要到什么样的这个功力，什么样的境界才会这样子。其实他有的时候是蛮简单，就是一个福音，为了要把福音传给这个地区的人啊，无论是什么事情，那你就不要怕。像我们早年在 Galveston 做工的时候，那个是他们讲的，那不是我们讲的啊，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是拿 J 护照出来嘛，所以那时候要接卷很不容易接啊。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查经班里面呢，比较常来的人呢、就会为这个事情祷告啊。那后来社区上就有个传说啊，这个传说是人家传来我们耳朵，不是我们自己讲的。他们说你要去查经班，他们那里边的人都接得出来。主真的是会做事，尽管他做的事情可能不像是这么大这么戏剧化的啊，像彼得这时候。那当然我们现在还遇见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谁的病马上就好了，你把它放到网上，人家信不信？人家不信啊！啊，听说的人很多，信的人很少。这边有几个名词啊，他到多加这个地方啊，他们叫他赶快去，他就去。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多寡妇？什么叫做领他上楼，然后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怎么回事啦？
就是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这个众寡妇都得他的恩惠
哦，这个有道理，这个有道理。我还想他那个是不是一个军队啊，对吧？丈夫都打仗，这个有道理。嗯，平常他就接济了很多人。嗯，那这里还有几个词啊，32节，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什么圣徒那里。后面呢，等他把这个多加医好的时候，9章41节。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个圣徒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用？对吧？我们那时候查过这个门徒增多，圣经里面除了信徒、门徒，他还用一个词叫做圣徒。
现在你这么一问，我就跟着我的理解错了。我这个
已经死掉了。
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圣徒啊，就是指那12个。使徒
、哦、真的啊，哇，
对，我那我理解错了，那我理解错了。
那今天大开眼界，这么多圣徒在那边呢，哎，那圣徒怎么解？
如果不是指那个12个使徒的话，那圣徒就是青梅的弟兄吧，战友。
哦吼，
在这个里面只要跟他比较紧密的。
对，这东西都有定义的，是吧？信徒是什么，门徒是什么，我们都已经谈了好多了，对不对？都有定义。那圣徒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时候可以用这个词？天主教他们不随便用这个词的啊！你变成一个 saint， 那是等你死了以后啊，教廷给你封的啊。要是你能够活的时候就被封成一个 saint， 那不得了了，那你可能需要做丁光训才能够被封到这么高的这个爵位，对吧？圣徒怎么解啊？
弟兄姊妹，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就是圣徒，
就是圣徒是吧？
咱们都是圣徒，
咱们通通都是圣徒。这合适吗？我们不是才祷告，我们又软弱又犯罪，有好多地方求主保险神。这个圣徒是什么东西？那你怎么定义这个词呢？
我们看我们自己是一个信徒，是一个门徒，很软弱，但主看我们就是圣徒。这个圣经里一直也是这样用的。
保罗说我们是蒙召做圣徒嘛？
蒙召做圣徒，哎，这个话就比较有学问了。什么样叫做做圣徒？这个招又是怎么招的？
圣经上说分别为圣嘛，是
分别为圣。圣徒是什么？照这样讲的话，
就是神拣选出来归他的，
嗯，
就是圣的，
嗯，
归神的就是圣的。
他们有学问的人是讲说分别为圣，这个分别跟圣是一样的，被神 separate 出来，被神分别出来的，这个叫做圣，归主为圣，对不对？哎，属乎神的。如果我们是属于神的啊，是主耶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是归给他让人间出熟的果子啊，像以色列人是归他做什么？这圣洁的国民，这个通通叫做圣徒。这和咱们中文这个一般的解释不太一样，我们中国给人家的印象圣徒是什么？就是这个人是非常的啊，
头上有光环的，
哎，头上有光环的，他是 heavenly minded， 他跟神的关系要很好啊。但实际上这个圣徒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用的，而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归他自己的。因为你是属于神的，神是圣洁的，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你们要圣洁，像你们的天父一样，这通通都是在讲到。当然你说我们在讲的圣洁是一个性质，一个特色，对不对？可是很重要的呢，它是一个身份，牵涉到你的主人到底是谁。你看以前的这个啊，以前的这个奴隶，他可能没有名字啊，他的主人叫什么名字他就叫什么名字嘛。主人姓什么他就跟着姓什么，是一样的道理啊。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被神称为圣徒，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对不对？这是蒙的一个召啊。这个召第一件事情是神是主动的啊。神主动做了什么事情呢？把我们和世界分别出来。所以你要讲圣徒这个圣字最重要的一个意思，那真的是你得和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你不是在走世界的方向，不是与他们同流合污。
王明到底怎么讲？圣徒们，
圣徒们是吧？希伯来书讲的比较客气一点，但是意思是一样，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这个话就很好了啊。你把这个招摆在前面，这个也有点像你好像在移民到美国，到了加拿大。你现在是美国公民了，你受美国政府的保护了，但是你完全可能还不像个美国人呢，这是两回事儿。这是一个身份的照啊，是一个位格。可是你对自己有没有这个圣徒的觉悟？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我们还可以说啊，你不要只做信徒，要做门徒。圣徒不是这样，你信主就叫做圣徒，那个圣徒里面就带着神的期望，带着你的方向在里面。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从中文里的说圣啊，这高大上的不得了，我们有时候自惭形秽也不敢自称为圣徒。但实际上这个地位其实是很重要，就像实际上我后来想，过去皇帝那个各处给他们进贡的时候，那个选中的那些东西那都是贡品，那个选中的东西呢也许是很贵重的，
是，
但是也许就是普普通通的茶叶呀、米呀、面呀、这些东西。
嗯。
但是呢这些东西被选出来的这些东西呢、他们都会很好的包装，然后也是会很好的质量。
对对对，因为成了贡品。
对，我们虽然有些人才高八斗，有些人普普通通，但是感谢主，我们被神看中，被神拣选。那我们就要知道自己的地位尊贵，我们就要与我们蒙恩的那个地位来相称。我们行事为人就不要轻看自己了。所以对自己的这个身份的认知， 不是说我有多大能力，而是神把我们摆在了那个位置上，所以这是很感恩。
对了对了